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1月18号星期一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本星期两中国安案的庭审，包括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和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国安罪名的庭审，凸显政治自由遭到侵蚀有多么严重。其中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星期二判刑，在三日之前就出现大批疑似的排队党，前区议员表示是感到无奈。
咁我諗呢樣嘢都唔係今日先發生，而我哋本身都見到好多其他嘅案件都已經有排隊檔嘅出現啦，所以冇計㗎，我哋即係只不過可以沉著去應對囉，咁做可以仲做到嘅嘢㗎啫。
消息人士話，拜登首次授權烏克蘭使用美國提供嘅遠程導彈攻擊俄羅斯境內目標。拜登喺星期日成為第一位踏上係亞馬遜雨林嘅現任美國總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三将会再次出庭，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等三项国安罪名为自己答辩。法新社在星期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当中表示，这个将会打破黎智英在之前五次庭审以及将近四年的监管当中一直以来的沉默。在黎智英出庭进行答辩的前一日，另一件倍受瞩目的47名民主派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亦都将会再次开庭，其中45名认罪或者被判罪成的被告将会被法院判处刑期。法新社表示，黎智英案以及47名的民主派案的45名罪成被告将最高是都可能被判处是无期徒刑。香港法院在7月25号裁定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国安罪名全部表面证据成立，并且驳回了辩方关于终止审讯的申请。黎智英的律师当时就表示，黎智英将会出庭答辩。47人民主派案件则是指2020年7月民主派就立法会换届选举所筹办的一场初选，警方国安处2021年1月初展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一共拘捕了55名的与初选相关人士，同年2月底对其中47人正式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5人后来被判罪成，而另外有2人被判无罪。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布鲁克斯对法新社表示，这两件案反映了在该个时候起香港人权崩塌的缩影。他还表示，这些起诉并不仅过于严厉，而且是残忍，拖延数年而不顾有多少人的生命以及家庭一路走来的遭到重创。根据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首次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项的决定的重大的是美国的政策转变，而与此同时拜登将会离任，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要限制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尽早结束这一场的战争。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为了回应北韩决定派遣数以千计的军队到俄罗斯，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所以美国的远程导弹才可能获得授权在俄罗斯使用。由于消息人士未有被授权公开讨论这个的议题，所以他们要求匿名。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成为了第一位踏上亚马逊雨林的现任美国总统，而与此同时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减少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浩瀚的亚马逊雨林面积大体是与澳洲相当，储藏着全球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一旦释放到大气当中就会引发气候变化。不过开发正在迅速消耗了这片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在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亚马逊雨林的专家卡洛斯·洛布雷和拜登的气候顾问波德斯塔的陪同底下，拜登乘坐直升机是飞越一片的雨林，清晰感是俯瞰水道的变迁、火灾破坏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他还看到了内格罗河以及亚马逊河的交汇处。
Today, I'm proud to be here. 拜登在乘坐直升机前是对记者表示，今天他是好自豪地能够来到这一处，成为了第一位访问亚马逊雨林的在任美国总统，并且再次承诺保护好像这样的雨林。2022年2月俄罗斯坦克开入乌克兰的时候，传统的观点认为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首都几乎很快就会沦陷，而且乌克兰其他的地区亦都无法坚持是太耐。但是事实上是这种的讲法很快地不攻自破，乌克兰军队证明了他们可以减缓俄罗斯军队的推进速度，即使不能够完全赶走俄罗斯的军队，至少是在西方足够的支持底下可以阻止乌军的溃败。但是近三年以后前景再次变得暗淡，俄罗斯正是耗费大量的武器以及人员，试图在他们已经控制的乌克兰近五分之一的领土上面取得小幅但是稳步的蚕食。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在是努力将损失是降到最低，保持士气，并且令到盟友相信若然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就能够扭转局势。随着这场残酷的消耗战接近第1000日，双方似乎都不急切地要谈判。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以迅速地结束战争，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他将如何结束战争，或者是对哪一方是有利。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两名关键内阁人选因为性丑闻卷入争议，他们分别是被提名的出任国防部长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海格塞斯，以及是提名担任司法部长的前众议员马特盖茨。这些的争议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在参议院的提名确认程序。海格塞斯的律师帕拉托雷在周末对美国新闻媒体表示，44岁的海格塞斯曾经向一名指控他在2017年性侵的女子支付了一笔未有披露金额的款项，以避免他认为毫无根据的指控曝光。42岁的盖茨是第四个两年任期接近尾声，但是他上个星期突然从众议院辞职，正值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即将完成对他的调查的时候，该个调查涉及他是否是曾经同一名17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并且使用非法药物。一些议员表示，盖茨曾经在众议院展示他手机内的性伴侣的裸照。盖茨否认这些指控，联邦当局今年较早时候决定不对他提起指控。以色列在星期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中心地区发动一个多月以来的首次空袭，打死了真主党的首席发言人。巴勒斯坦医疗官员同时表示，以色列较早时候攻击加沙，打死了12个人。一名要求匿名的真主党官员表示，穆罕默德·阿菲夫在贝鲁特空袭当中是丧生，他自9月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袭击以来就尤其引人注目，真主党长期领导人纳斯鲁拉之前亦都在以色列空袭当中丧生。在这个星期，一名22岁的中国女子讲述她被诱骗进入非法代孕行业，并且在流产之后遭遇痛苦的故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疯传，引发关于女性权益以及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的热烈讨论。代孕在中国是违法，当局曾经誓言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包括买卖精子、卵子以及是代孕服务。这次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提高该国的出生率，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推迟生育或者选择是不生育。2023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北京上个月召集了地方政府会议，要求各地投入资源应对人口危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纽约消防员在星期日表示，连夜的自愿撤离帮助了他们保护了新泽西州边境附近的160多所房屋免遭顽固的野火的侵袭。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官员同时真是在干燥多风的天气当中应对几百宗的灌木丛火灾。新英格兰的社区处理了类似的深秋火灾，东北部很多的地区在这个周末仍然处于红旗警告当中。在全国范围里面，加州在控制文图拉县83平方公里大火的方面进展良好，这场的大火已经烧毁了245座的建筑，大部分是房屋，山火已经被控制到 9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历时超过三年半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审讯，45名罪成被告星期二早上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据报道，有疑似收钱的排队党早于上星期六下午，即是判刑前三日，已经在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多名民主派支持者和被告的亲友在星期日下午亦都赶到法院外通宵排队。有前区议员对排队党百般阻挠被告亲友进入法庭感到无奈，亦都反映香港社会的荒谬。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四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初选47人案，47名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在2021年2月28号被香港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香港第一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不设陪审团。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去年2月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一年的审讯之后，法庭在今年5月底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31名被告，合共45名罪成被告在9月中完成求情。法庭将会在星期二11月19号的判刑各个被告面临最低3年至到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刑期。47人案由首次提堂到判刑历时超过三年半，各个被告涵盖民主派不同的政治光谱，包括学者、前立法会以及区议员等等。大部分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三年半，案件的判刑受到香港本地以至国际传媒高度关注。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有疑似收钱的排队党早在上个礼拜六11月16号的下午，亦即是判刑前三日，已经在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多名民主派支持者以及被告亲友看到传媒报道之后，在星期日11月17号下午亦赶到法院外通宵排队。去到星期一11月18号判刑前的下午，法院大楼外大约有60人，警方的保安亦戒备森严，在法院大楼外排队的位置架起铁马同防撞栏，并且在附近的马路上设置路障，所有路经法院的车辆都要慢驶，部分更加被截停检查。现年100岁人称占中大王伯的社运人士，星期日下午到法院大楼外和多名民主派支持者一起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大王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为了争取进入政庭和各个罪成的被告见面的机会，只好提早两晚通宵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对于露宿街头并不感到辛苦，不过他坦言并没有预计有人会提早三日排队。
即是边世上的事边都想得那么准、啊、我都想着、没那么多人的话，怎么知道星期六都有人来啦。
大王伯对记者话：佢觉得各个罪成被告都唔系因为私利，而系为咗香港争取民主而惹上官非。佢希望能够喺法庭睇到多名被还押多年嘅被告有啲咩嘢转变，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以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等。
因为来呢度睇咧，就睇到即系睇翻佢。个人变成点样嘅？咁啊，好耐唔见又想见翻下佢哋啦，因为佢哋系为香港人个事，唔系为私事，系嘛？惹官非噶嘛，系嘛？即、就、系、是、我都好想诶，见多佢一面啊嘛。佢哋可以讲就系好唔应该受到咁嘅对待嘅，系嘛？咁我相信佢哋咧就系受得好，挨得好苦。
其中一名罪成被告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嘅战友，前元朗区议员林俊，亦喺星期日下昼到达法院大楼外排队通宵轮候旁听席。 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并冇预计有疑似收钱嘅排队党会提早三日就开始排队。对于排队党不搬阻挠被告亲友进入法庭表达支持而感到无奈，亦反映目前香港社会嘅荒谬。
好无奈啦，即系你见到呢一刻，即系连其实广大市民仲做啲咩啫？其实大家无论系佢哋嘅朋友、佢哋嘅家属，只不过想喺入庭去见佢哋最后一面，去支持佢哋。嘅時候都要有百般嘅阻撓，其實你可以想象，其實依刻喺香港個情況係發生到一個咩嘅地步咯？咁我覺得係好荒謬㗎，好荒謬！即係講緊好似我上個禮拜我最後一次探阿 K 啦，咁就同大家同佢講話，我哋嚟緊，因為quota 有限啦，到時真係拍正咗，咁我哋只不過未必有機會探到佢，可能其實好多朋友都最後呢段時間都未必夾到時間去探啊，咁大家都諗住入嚟去到依日判刑嘅時候去探一探佢，幾見佢一面，咁但係當一個咁卑微嘅希望都有啲人要百般阻撓嘅時候，其實係好可惜㗎，即係而家呢一刻喺香港呢件事。
喺較早前有網媒記者放蛇混入疑似排隊黨嘅集團，揭露排隊黨收錢嘅過程。林俊話：排隊黨背後懷有財力支持，佢認為一般市民好難同佢哋鬥早排隊，只能夠沉着應對。
喺香港即係大家都感受到㗎啦，即係受到啲咩嘅滋擾啊，咩嘅白色恐怖啊，咁我諗呢樣嘢都唔係今日先發生，而我哋本身都見到好多其他嘅案件都已經有排隊檔嘅出現啦。咁大家都意料之內嘅。咁只不過我哋唔會知道佢可以早幾日，即係我初頭諗啊，之前可能佢都係早一晚啫嚟排隊啊。咁我諗要再早多少少咯。但原來佢今次唔係嘅，我早多兩三日添嘅。咁其實呢樣嘢係冇得同佢鬥㗎，即係佢哋如果佢哋真係排隊，佢哋真係收錢做嘅時候。咁佢哋我哋唔會夠佢鬥噶，即係我下次我早四五日，咁佢咪再做一個禮拜咯。咁其實呢樣嘢係無了期噶，咁所以冇計噶，我哋即係只不過可以沉着去應對咯，咁做可以仲做到嘅嘢噶啫。
林俊話：47人案可以話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大嘅政治案件，各名被告涉及民主派不同光譜嘅政治層面，有前立法會議員以及前區議員，咁所以星期二嘅判刑受到香港本地以至國際傳媒關注。
單案一定係喺香港史無前例一個其中一樣最大嘅政治案件啦，即係佢涉及嘅層面係一個好廣大啦，即係講緊係由好多嘅泛民主派以前嘅泛民。唔同嘅黨派，甚至有啲可能係本土派，唔同嘅人都有參與當年嘅一個政治嘅選舉，一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其實每個自己光譜底下嘅候選人，其實佢哋背後都有一啲嘅支持者。咁其實而當時仲有好多嘅人，其實係本身已經係一啲議員嘅背景。係啊，無論係以前嘅立法會議員啦，定係一啲嘅本身當2019年嘅區議員啦，咁其實大家本身都有一定嘅民意授權嘅，咁所以點解依單案件咁備受關注，而嗰個影響咁深遠，就是、因為每個人其實都係每個候選人都係代表住一堆嘅一啲嘅佢哋自己嘅政治嘅支持者啦。
林俊话：对于案中多名长期被还押的被告以及佢哋嘅亲友，包括佢自己在内，由2021年1月初嘅大搜捕，以至同年3月1号首次提堂，接近四年嘅漫长法律程序，佢认为星期二嘅判刑可以话系一种解脱。
我谂大家都，尤其是中间经历咗咁多嘅案件啦，即系大家都已经心里有数啦。咁其实我觉得。呢日嘅來臨，其實對於所有無論係場內嘅案件佢哋啦，定係其他場外嘅家屬朋友，我諗都係一種解脱啦。即係起碼大家終於知道究竟呢單案會判幾重，係啦，大家起碼篤到手指就係、原來仲有幾多年幾時可以出翻嚟。咁我諗呢樣嘢其實係對於所有人都係一件好事，即係起碼終於有個了結啦。咁大家。終於可以重新去出發咯。
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曾经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郭明翰在英国系访问。他特别关注即将出庭作供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希望推动英国工党政府就香港的情况采取实质行动。同时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正在香港访问，他指双方贸易互惠互利，又关注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郭明翰在英国接连多日出席活动，在星期五结束行程之前接受多间传媒访问。他对美国之音说，欢迎英国首相施纪贤指黎智英案件和香港问题是他的政府的优先事项。英国外相林德伟上个月访华之后表达了相同立场，又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郭明翰说，他在英国曾经会见一些官员，都有鼓励他们将声明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开始和中国政府就解决这些问题有认真的讨论。他说，因为有中方就主权移交而承诺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未来有正式的责任，而中方实施国安法正在违反联合声明。郭明翰提出，英方可以采取两个行动。第一，英国首相应该表明不只是要领事探访身为英国公民的黎智英，更加是要争取好像外相的高层官员可以探望黎智英。他说，港方多次拒绝英方的领事探访要求，因此需要作出更高层次的政治要求。第二，英国政府应该要求结束黎智英被单独囚禁的状况，因为他在狱中近四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囚禁。郭明翰说，这个不只是违反国际法，也都是野蛮地对待一个76岁的人。他批评这个几乎是一个扣押人质的情况。香港控方在黎智英案开案陈词的时候，曾经指郭明翰是其中一名共谋。同一时间，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韦善廷正在访港，他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说，英方致力与中国有务实且一致的接触，当中同英国有深厚而共同的历史的香港是包括在内。他表示，香港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英方致力维持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又指合作应该而且可以为双方带来巨大的互惠利益。他说，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在香港国安法之下被侵蚀，英国有所关注，而英国和香港有定期和坦诚的交流，持续聆听不同声音，是英方对香港和其市民的责任。他又说，在会谈有提到黎智英案件，英国会继续要求领事探视，并且呼吁释放他。香港会在11月18至20号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而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将会在19号判刑，黎智英的审讯就会在20号继续。郭明翰说，香港选择在这些日子举行活动是眼中钉和侮辱的行为。他说，香港经济出现问题，香港政府尝试蒙蔽商界，低估在香港从商的危险。他说，我明白为什么香港要这样做，他们希望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谁会关心这些审讯？我们关心这些审讯。郭明翰说，他在2005至2008年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时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当时香港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他说，他和黎智英和他的家人有深厚友谊，更加令他对香港的悲剧感到伤心。他指，当时香港有着希望和恐惧，希望在50年不变的承诺期间，找到一种令到中港两地共同进步和发展的方法，而2008年北京奥运也都是这种想法的一部分。香港为中国吸引外资以及与西方世界分享自己的文化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That unfortunately is not the vision that...
他说，不幸的是，这个并不是习近平对中国或者香港的愿景。郭明翰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挑战国际惯例，在南中国海展示威力，加强对中国人的控制，推翻一国两制，种种都表示他认为现有的国际安排只是对西方国家有利，但是美国在近年才清楚了解问题的全貌。 不过郭明翰指出，在此之后美国开始修正同中国的关系。他表示，拜登政府和前任特朗普政府在如何发展美中关系的整体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又说他的基金会和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参众两院两党就香港和中国问题合作。他说，我们在新政府里面会有朋友，未来的国务卿参议员卢比奥一向大力支持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亦都一直积极参与华盛顿关于美国促进保护香港自由和释放政治犯的讨论。郭明翰又说，希望华盛顿和伦敦都能够认知到中国挑战的本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介绍一位流亡美国的香港青少年，他化名叫做二岁君。他原本是在香港英皇书院读书的，不过因为政治的原因，他最后来到美国展开流亡的生活。他来到美国之后积极面对人生，在今年2024年9月份更加开始攻读大学，要读电脑课程的。他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同事采访的时候讲到，入读名校的风气伴随了几代香港人历久不衰，现在竞争者当中更加加入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不否认地说，香港这个公利社会从来都是唯利是图的，而入名校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去方便建立并利用关系，为毕业之后去谋取好处。
因为有样嘢政治学有样嘢 patronage system， 咁咧简单嚟讲，即系人咧就中意都系联群结党，都系中意自己人嘅。咁你英皇其实作为一间名校，咁个社会上都有好多名人啊，即系好高职位、好高权、好有钱嘅人嘅，亦都有好多好成功嘅人。咁当你有一个共同嘅身份，你可以拉近你同埋呢啲成功人士嘅距离嘅时候咧。咁你到時話要去幫佢哋做嘢啊，或者由佢哋身上去獲得一啲關係啊，一啲人物啊，都會係方便好。
咁一種關係比知識更為重要嘅論調，其實較早前喺香港奧運金牌劍擊運動員江文蔚海船翻到香港之後，迅速咁加入香港賽馬會工作，就引起了公众一阵的热议的。他的上司马会执行总监谭志源在回应提问的时候更加抛了一句识人好个识字啦，作为回应。二岁君都不认为追求入读名校的风气是祸害了整整几代香港人，相反入了名校之后是造福社会啊，定是危害人间呢？这个先至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说入名校这个风气美国都有的，什么哈佛啊、士丹福，哪个不想自己仔女入啊？但问题是你入了名校之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先？你是想做一个社会栋梁，定还是你想做一个既得利益者，你要做利益集团，然后做寡头的打手，然后去剥削其他人，去拿其他人着数，找其他人笨的，那这个先是问题咯。
读名校可以是出于学习卓越知识的动机，想接受更加好的优质教育，实践理想，这一点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带着赢家弱肉强食这种心态，要统治其他人，要打低所有对手，这种心态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他说，正由于过去香港一直民主制度薄弱，再加上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不强烈，因此就造就了一些空间，令到一些人只顾个人的私利的香港人游走于利益之间，哪里有利益升官发财就去哪里阿谀奉承，这样才是读名校的问题所在。
好啦，我哋就结束咗呢一集嘅海外港人节目啦。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